还是打开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我们会从十四节念起，念到末了。我们请弟兄们念一节，然后姐妹们也念一节。弟兄们先开始。你要使众人，十四节开始，上面有吗？十四节开始。好，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在主面前嘱咐他们，不可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他们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又说，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做贵重的，有做卑贱的。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然而主的仆人不可增进，只要温温和和地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我们低头祷告。主，谢谢你，让再次我们可以聚集在你的面前。主，我们来思想你的话语，我们更深信说，除非是你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是枉然的劳力；除非是你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是枉然的谨慎。因此我们虽然有一本圣经我们能够来读，但主，若不是你的圣灵恩待我们，帮助我们，我们就仍然会不明白你话语的经意。主，当我们在这里一起来思想你话语的时候，求圣灵在这里赐福给每一位在座的，不管讲的听的，都能够在你面前听见你的话语，而且心里能够有一个受教的心，有一个能明白的思想，也有一个愿意来遵行你旨意的意志。我们把这个时间恭敬地交托你，愿主在我们当中亲自地来接受我们的敬拜，也在我们的当中来教导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求。我如果没记错，今天是我在提摩太后书第五次在这一章里边跟大家交通这里边的话语。有两点要先请大家留意的，就是刚才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发现
一旦荧幕出现一点问题，我们就都没有机会读下去。我小时候受的教育是，每个基督徒必须有一本自己的圣经，每个聚会必须把圣经带在自己手上去参加聚会。但是现在因为这个科技发达了，然后可能大家都忙了，谁都不带圣经，都是准备到那里有荧幕可以看。其实我不觉得这是个好习惯，更好的习惯是随身有你自己的圣经，走到那里一有时间就可以拿出来，用主的话来武装自己。什么时候你想起有主的话，你就马上可以在圣经里边找出来。这是我对于过往的一点点的留恋。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也盼望你们每个人都要拥有自己一本圣经，其实这是最起码的基督徒的需要。我认识好几个我很尊敬的弟兄姐妹，他们的习惯呢是，我不管在那里遇见他们，他们手中肯定捧着一本圣经。那不是说我们要用这种外表的行为来向人证明我是个虔诚人，而是我们心的深处能够真实的知道说，我们需要时刻的得着主话语的供应啊。那当然你今天还能告诉我不用这么辛苦啊，大家电话里边去叨弄一个也挺方便的。不过我还是劝你，有一本印好的这样的圣经，哪个版本不要紧，但是要有。第二点呢，就是啊，我要向大家承认我的软弱啊，因为我现在常常会忘记事情，而且挺啰嗦的，讲完就忘记，所以我会好像很长气的哈。那请你们原谅，如果你听我在讲道的时候你说你上次不讲过了吗，那请你原谅，你就再听多一遍。今天我会从第19节开始，我们还要把这个背景再讲一下，就是当保罗知道他很快就会被判处死刑的时候，他心里有一个很重的负担，他要把他觉得最宝贵最重要的事来告诉他属灵的儿子。那我们中国人也有一句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没有一个父母如果知道自己时间不多了，他一定会把他最最重要的事告诉他的家人，免得以后他家人不知道他到底有什么重要的财产要存留给他们，或者说放在什么地方。保罗有一个最宝贵的东西，当然他的宝贵跟我们世界上的人又很不一样啊，因为如果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保罗有一个心智很特别的，跟我们今天世界上的教导，包括基督教里边的教导都很不一样的。因为基督教今天常常告诉你，你要信耶稣，信耶稣有什么好？你能找到好工作，你能找到好老婆，你能找到好老公，你能赚到钱，你样样可以顺利。但是在保罗那个时候，特别你在读他临终前跟提摩太所说的时候，他多次的强调一个事，他说我为着这一个福音的缘故，我是被主的拯救也被主呼召，我要来传扬这个福音，为着这件事我要受许多的苦难。但是他一再的对提摩太说，我不以这一个苦难为耻。我们如果冷静的思想一下我们的心思，我们在信仰上我们的意念，我们会大吃一惊的，就是多少时候我们对主的信靠和爱慕是基于什么？基于他到底 能帮助我什么？
保罗在这里却不是，他是说如果为着福音，
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很简单，就是耶稣基督，他是做万人的救主那一位，
为着基督的缘故，
我会受许多的辛苦。我相信这个辛苦
包括很清楚的，他坐牢，他多次被人打，被人误会，他到处漂流，但是他说我不以这个为耻。
所以他对提摩太说，
你也不要以我这样的事情为耻。不止这样，
他还跟他说，你准备好一个心思，要跟我一起受苦。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读这些话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必须很慎重的来宝贝圣灵藉着保罗所要提醒和警告我们的地方。
我们今天到底为什么信了主，要做什么，要他来成全我们的野心，我们的理想，我们的抱负吗？
对，神可以给你很丰富，但是神如果没给你丰富呢？
我有一位哥哥，他并不十分爱主，他是基督徒，但是他并不十分爱主。我为什么这么说？可能他比我更爱主了，但是他很多的事情到了很重要的时候，他就会反问我一句话。
我记得当初
当初就很久了，当初已经34年了。他问我说，我把你申请到澳洲来，
我说我不去。
他很简单，跟我说了好几次以后，他就问了我一句话，他说你是基督徒吧？我说我是。他说那如果耶稣叫你去，你去不去？我说耶稣叫我去，我肯定只能去，哪里我都必须去。然后他就说，那我不再跟你讲话了，你去祷告，耶稣对你说什么你来告诉我。然后很感谢主，我为着这件事，我祷告的时候主很清楚要我来。
为什么？简单，我为什么不来？主又为什么要我来？很简单，
我不来是因为我当时我身体已经坏了，我已经没有健康，我当时经过文革没有书读，我半个英文我都不懂，我想不通我要来澳洲干什么，来做乞丐吗？我又怕羞。要来劳动吗？我没健康没力气。所以我跟我哥说，我说没有一个理由我要去澳洲，对不对？我在香港，我在中国做乞丐，还能拿到饭，拿到吃的东西啊，我到那里要跟人要东西我都要不来，不知怎么讲。我带着这种问题，我也真实的告诉耶稣，我说主啊，我真的想不出我要去哪里，你留我在这边，在中国讲中文的地方多好呢，我还可以传福音啊，对不对？我懂中文啊，我还懂香港话呢。那主就在我祷告的时候给我一个很清楚的话，他说你如果定规自己的前途，你负责，你如果听我的，我负你的责任。那这句话很重，对我来说，我负得起我自己的责任吗？当然是交给主最好了。
所以呢，我在这种不可能的情形底下，我顺服了，我对我哥说，好吧，你就申请吧。
那其实并不是像你想象中那么，今天很多人真的想来澳洲啊，
在座的原谅我说90%都是想来澳洲的人。
那我真的是很特殊，不想来的人，因为我没想到半点理由我需要来澳洲的。但是呢，
当我来了以后，我顺服以后，主就为我开路。那个我就不多讲了，讲了就太长时间了哈。结果来到现在34年呗，主没有让我真的在这里病倒，也没有让我在这里饿死，
主负我所有的责任，活得好好的。
主的恩典够用，最主要是我们的心智要认定我们是走在主喜悦的路上，
是听从他的话。那我就相信说，保罗的一生当中他有一个很不一样的价值观念。他说，我以前以为是好的，竭力追求得着的东西，我因着得着耶稣的缘故，我现在都算那些东西是粪土，没用。他以前也是喜欢出人头地，他也喜欢在人上做人，但是他认识耶稣以后，他明白他真正的人生价值在哪里呢？只是因为他属于耶稣。所以在这里他有一个不一样的思想，他说，我如果是为着这福音的缘故要受许多苦难的话，我希望你不要因我而觉得羞耻，你甚至要有一个心智，要跟我一样有一个愿意受苦的心智啊！今天的世界我们总是以人为本来思考问题，我们总是想讨人的喜欢，讨这个世代的潮流的喜欢，这样人才会喜欢你所传的福音，绝对的错误。耶稣从开头就没用这种方法来吸引人跟从他，他从一开头就是要人，你给我搞得清清楚楚，跟从我的代价挺沉重的，叫做舍己，背十字架，你才配得来跟从我走下去。所以我盼望用这些从起初就很简单的道理，主的话语，我们互相的来劝勉，互相的提醒，这世界的成功未必是真的成功。我们看见一个基督徒，他就算再卑微再穷困，甚至他可能被人抓去在监牢里边，只要不是犯罪的缘故，我们都必须尊重他，我们要爱慕那些属主的人。你知道使徒的时代就有这么一种特征，他们把使徒拿起来抓了，抓放进监狱里边打了骂了，然后一把他们放出来，你知道圣经怎么讲？他们非常的高兴，高兴什么？他说算是配为耶稣的名受这点苦。那么在这里呢，我上边讲到这个背景以后呢，我已经有好几次继续的在保罗的话语里边跟大家讲到他注重好几个点的。那到从十九节开始，他就这样说，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是什么？他说这些属主的人，神在他们身上都有一个印记。我不知道今天你说你是基督徒，但是你能不能指出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的身上也带着属耶稣基督的印记？我们知道以往来说，如果人买了什么东西，他会在上边盖个公章的，在上面盖这个公章，说就是说这是属于我的。那么我们既然蒙主的宝血的拯救，主也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印记。基督徒最好的原因就是，你不管到哪里，因为你被主打上那个印记以后啊，最少灵界上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你是属于耶稣。为什么？第一，
有圣灵
在我们里边做职。
保罗甚至说，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啊，我们要十分十分小心，不是说你如果没有上教堂，你就不是属基督的。你上教堂也好，没上教堂也好，最重要的是你里边已经被圣灵打上印记。一旦你被圣灵打上印记，圣经怎么说呢？摸你们的人就好像摸到主眼睛的同人一样的危险。你看，主把我们放在一个这么重要的位置，以致谁如果轻易的碰一个基督徒，耶稣都认为说你在碰我，因为我们已经属于他了。那这个印记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印记在 外在的话呢，现在比较薄弱，因为我们常常在某些场合人不知道我们是基督徒。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人说，哦，原来你是基督徒啊，我都不知道。那其实有点好有点不好啊。有点好是最少有一天人家会知道你是基督徒，不好的是什么？就是你平时生活没有让人知道你是基督徒。我说的你是基督徒，不是哪一张像犹太人一样在这里贴个纸说我是犹太人，不是不是，也不是做一个佩戴的经文做得很长给人之家一看你就是一个犹太教人，不是。但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为，我们的价值取向，我们对事情的判断，与人的来往，处处都要有属基督的印记。我们不管做什么，第一件事要想的是，主喜欢这样吗？可惜的是我们已经习惯，我喜欢我做了再说。我所说的不仅仅是犯罪的时候我们会这样做，其实啊，你如果真的有主的印记在你身上啊，很多人以为非常好的，你自己觉得非常好的你也要小心的。不然的话，许多许多的基督徒忙着干什么？忙着为主做大事。他有一个很好的理想，他说我完全是为着主来想，我完全为着主来做。你可以做许多许多的善事，但是呢，你要记得一个事，原谅我说，社会上有好多好的社会服务工作是非常必要也是非常让人得益处的，但是基督徒的重点不是改良社会，基督徒的重点不是在创造人间天堂。这句话很重，很多的人以为基督徒就是要在地上制造人间天堂，这不是耶稣的教导。耶稣的教导非常清楚，我们的家在天上，地上我们过每一天我们是客旅，不是叫我们对这个地上不要有贡献，不要有认真的生活。但是本末不能导致终极的目标就是我们的主。如果我们把改良社会成为我们的目标，你会看见正如很多基督徒说的，你有一样很好的东西，你把它当成目标的时候，最后你会发现你既不可能达到目标，你连主都丢了。你如果认定了主，所有其他的东西，耶稣怎么说？其他的东西都要加给你。所以他说你不要为生死忧虑，穿什么吃什么，你只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其他的他都会加给你。
如果你整天只求我要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到头来你会发现你什么都丢光了，
因为那些东西都要过去。
只有主和他的道是永远长存。
然后他在这里说到，上边已经有一个立好的根基，就是什么？圣经说，那个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基督。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有些人会常常说起基督徒有很多个根基，啊，我们把什么，好像把受洗啊，啊，把悔改啊，把参加聚会啊，十一奉献啊，等等等等，把它当成根基，这些不是根基。我不是说这些不要做，但是这些不是根基，
根基只有耶稣基督。
保罗说没有人能够再立别的根基。如果我们任何一件事，不管你说的多好听，它不是以耶稣为根据为依归的，
你我都要十分小心，
不然的话我们会走迷路，走得非常的远，而且我们还不自知，我们还以为热心的不得了，我们不是在干大事吗？
其实在主面前，我觉得我得到长辈们一些很好的劝勉，就是不要企图做一个聪明人。聪明人是什么？我样样都懂，我样样都有办法应付。他说你要求主让你回转成为小孩子，这是基督徒蒙福的很大的一个奥秘。人一旦能够单纯的回到像小孩子一样，神在他身上能够出现许多许多他不能做，但是神却能在他身上做的奇妙的事情。所以没有一个基督徒或者一个机构能够只做一件事，说你看这是我们的工作，这就是人的工作。圣经却是怎么说呢？凡不是出于神的，有一天都会被连根拔起。基督徒最好的见证是什么？看我这一个罪人竟然能够蒙恩，像我这么败坏、这么软弱、这么十变科幻的人，主还能一直的保守我不示弱，这叫做救恩的根基。我们稳固的根基就是在这一块，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的这一个磐石上。我借此提醒的就是，当你我都有心服侍主的时候非常宝贝，但是你不能有别的根基，一切的根基必须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稳固的依靠。然后他说他是一块试验过的石头，宝贵的反角石，而信靠他的人就不会着急。
将心依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着急。
然后他还说，
主认识谁是他的人，
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
所以我们也在这里受一点的警戒，不是我们自己口口声声对人说我是一个基督徒这么简单，主认识
谁是他的人？主看什么？主看你的内心。神看什么？看你里边的基督。你里边是什么？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还是稍微提醒的，就是一面我说到基督徒必须根据里边这一个恩高的教训，圣灵的同在，我们在生活上要活出，要表彰出主的生命性情。但是一面我们要小心的是，不是因着我外边做了什么成为我自己的依靠，而是我里边是主成为我坚固的根基。信靠他的人就不会着急，而且主还说，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的声音。有些里边的故事还真的是无法用言语来描述的，但是你会看见一些与主亲近的人，他们在很多的时候，他们心里有一种非常清楚的从主得来的那种的平安。但是很多的人在当时还没看很清楚，就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但是这一个在执行的人呢，他却是里边非常清楚的知道，因为有主给他的话语。同样的，作为一个平凡的人，像你像我这样平凡的人，其实我们里边常常说，自有恩高的教训在凡事上来教导你，来教导我。基督徒不懂得主的声音，就好像羊不懂得他牧人的声音一样的错误。然后他只要听见这个牧人的声音呢，他就会非常的安定，非常的平静，因为他知道只要我的牧人在那里，再大的事，再危险的情形，他都会帮我解决。下边他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今天的社会非常不公义，也非常不公平，但是神在圣经中一再向人要求的，其实是一个很简单很简单的东西。不论在先知的时代，在新约的时代，主藉着先知告诉人说，他对以色列百姓说，他说，我向你们要的东西其实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多那么多，那么要这个要那个要怎么要怎么，他说我只要你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基督徒如果在社会上，在对亲戚、对朋友、对世人的事上，我们有不义，那是非常非常重的事。基督徒在神的眼光中看来，必须对人有怜悯，不是叫你要去叫人以后来报答你，而是你必须有一种自然的从主来的，就是有怜悯的心，能有同情，能有愿意让别人得着益处。可惜的是，这一个世代的教育，我非常非常觉得可怕。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句话，
这是中国人的话，叫做无利不早起。就说如果对我没意义的事，我连早点起床都不干。
我们做什么事我们都想
对我自己有什么益处我才干。那基督徒刚刚是相反，如果能够对主叫主喜欢，如果能够对别人有好处的，我都愿意去干。我不是为着让人来知道我的好，正如上次刘志雄在这里提醒大家的，不要故意把你的善的表现在人的面前，这个是没用的。但是你如果里边有属主的这种的生命性情的话，你是很自然的，在什么环境下你都会以主的生命性情来反应来流露。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这里所说的，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这是每个世代没有公平没有公义的时候，基督徒在地上的另一个很真实的见证和与世界分别的体现。
在大富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做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比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这个可能我如果讲这一节进去要用比较多一点的时间，那么我想我时间到了，你们为我祷告下次能够把它讲完。我们低头祷告吧。主，愿意你自己的话语不止被我们听见，更是觉得圣灵来刻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让我们不仅仅知道你拯救我们，也让我们能够知道你知道谁是属于你的。愿你在我们的身上有你自己清楚的印记，也让我们能够站立在耶稣基督这一块坚固的磐石上，让我们能够知道没有别的根基，唯独你是我们的根基，也知道我们并不是凭我们的善行来叫你得着喜欢，而是因着你给了我们一个这么美好的生命，以致我们能够活出你喜欢的生命性情。所以你告诉我们说，凡求告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求主帮助我们在地上生活的当中，我们能够主动的去拒绝一切的罪恶跟不义的事情，而在生命的里边却能够自然的安息在你自己的生命你自己的引导里边，给你自己的柔和谦卑在我们里边来教导我们，也来帮助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天天与你之间不要被罪恶间隔，不要被世界掺杂，不要被我们自己的野心所混淆。主，好让我们清清楚楚的有一个像小孩子的心智活在你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圣灵在我们里边继续的说话，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来引领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求，